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第一章，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用应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一次争取有一章的分享，来把传道书呢一起读一读。那我们这个查经呢，不单单是讲福音的，或者说讲圣经的真理啊，我们也会有许多的应用，所以在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到传道书的所传递的道理啊，来看看这个给我们的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是怎样的。啊，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帮大家把经文的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先读一遍啊，这是一个开篇，传道书的一章啊，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好，这里呢传道书的开篇啊，有一个关键词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见了，就叫虚空。它是先给的结论，而且呢它不但讲了一次啊，他连续讲了五次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而且他说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英文叫 vanity， 就是没有意义，或者你可以有一些意义的方式，不是直译，就叫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义啊。那没有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做和不做呢没区别啊。然后呢，它没有意义的原因呢，它底下就解释了啊，从第三节开始啊。他就在说呢，有什么益处呢？啊，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然后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啊，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就在讲一个循环啊，对吗？啊，一个不停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而且是回到起点的循环啊。那我们来看，叫日头出来啊，日头落下地。即归所出之地，就是你每一天呢，它这个循环都是一样的，早晨太阳升起，晚上太阳落下，然后呢海也是一样，水呢不停的往海里流，又变成一个水蒸气啊，最后又变成雨，最后又变成水，又到海里，它就不停的就在这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地上所有事情上啊，循环就是一个特点，它所有的都在不停的打转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啊，他是所罗门啊。所罗门是谁呢？所罗门是以色列最鼎盛时期的王啊，是大卫的儿子。大卫呢是预备好了一切鼎盛的前提条件啊，国家开始没有敌人了啊，一切都已经非常稳定了，所以所罗门在这稳定的基础上，他使得这个国家在当时最为强盛，疆土啊，国力啊，而且呢，所罗门他非常聪明，他也很有智慧，这是神赐给他的，他很富有，他很有权力，很有智慧啊，他是人眼里最高的地上的标准就是他了，就你想要羡慕的，你不用看你朋友，呵呵，对，你看所罗门就够了啊，就你想要有的。地上的他全有，为什么我要强调一个地上呢？因为传道书的结构啊，前面的十一章啊，应该说是对，十章半吧，从十一章的中间开始，一共十二章，十章半都在讲地上的智慧，所以传道书的结论是在从十一章的中间开始，一直讲到十二章。那他在讲一个什么概念呢？他在讲一个。地上的日光之下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有没有用？有的，就当你知道这是个循环会有意义，但是呢 它仅限于今生。所以他讲了今生的很多现象，循环只是一个。我们到后面传道书的这个大量的篇幅你会觉得读完之后会让你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你就知道哦，原来地上真是这样的。他讲的实在是太犀利了太直白了，但是他真的只是在讲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所以传道书最终呢，他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日光之上去，他是让我们去明白地上的这一切它最终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真正的意义呢，其实是在日光之上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它的循环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说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他说这样的一个循环最终给我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什么叫厌烦呢？厌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满足，就没有什么没我不让我开心，就这个东西就算我有了我也不开心。那他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眼看和耳听是典型的地上的感知器官。我们一再要分清楚传道书的话是在对地上的今生说的。那你今生无非就是眼见耳听手摸，可以真实触碰的是吗？那我想问你，你是用什么跟神相交的？是你眼睛看见了吗？没有。耳朵听见他说话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呢？用你的心，对吗？所以跟神的相交，日光之上你要用的器官是心，日光之下用的器官就是眼耳，就是眼见为实嘛。我们有一句俗话眼见为实的意思就是日光之下就是个原则。但问题呢，他说呢，你这些器官不可以让你满足，你见再多都不满足。我想让大家，我邀请大家一起安静下来做个思考，是这样吗？的确是，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你一生当中曾经有一些你特别追求的东西，当然这样东西一概就是地上的对，我相信我们在生命不好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一定在地上一定认真追求过一样东西。当这样东西你真得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就好好看一看这句话，你就知道。
开心三分钟。
开心三分钟，太对了。不足，对不对？不足的意思就是三分钟，再多了就没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开心从哪里来。哪怕是赚钱也是这样，很多人是说哎呀，我赚到多少多少钱我就一定很开心了，其实呢，神就算把这样东西给他还是不开心。对，原因就在这里，眼看看不足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在这儿呢，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思考。你知道我们地上的一生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烟花。烟花是个什么特点呢？烟花会有完全不同的绚丽色彩，就一个烟花跟另一个烟花是不同的，是吧？就是你点了一个，你不知道它到最后放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球还是干啥的，反正总之你是有期待的。但问题是呢，其实每个烟花都是从一堆灰变成另一堆灰，对吗？一个烟花在放之前其实就是一堆灰嘛，是吗？放完之后就是把这堆灰放到空中再落下来嘛。它是从一堆灰起，最后变成一堆灰。我们也是从一堆灰起，也是变成一堆灰。我们是用是上帝用尘土造的，最后呢又归回尘土。对，好，烟花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一个烟花的样子不同大家都挺去追求的，是吧？那我们有的是运动员我就追求这个第一名，奥运冠军有的是商人我追求富有。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我们追求什么？追求事业我们追求很多东西。问题是呢，它全是烟花。为什么？因为你留不住，不是吗？你看天上的绚丽的色彩，就这么一下就没了。 而且烟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响的，有的时候会哑炮的，是吧？偶尔啊，一百个里可能有一个你点了一下，发现它不响啊。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每个人最终真的会成为一个烟花吗？有没有二十岁就夭折的？完全有可能。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人生一定能活到80岁、90岁、100岁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对我们人生在地上的认知哈、啊，其实是有很多假设的。这个假设就是呢，我一定点了就能着的这个烟花，而且我一定是放出来哈、啊，会是非常绚丽多彩的。我反正以前过年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烟花放出来挺低于预期的，就自己也去买一些、啊，买一些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那时候还能放啊，有的时候挺大的，挺大个的，对吧？挺你也大个嘛，你就特别期待嘛，是不是？然后一完了，你就说完了，你想想这就没了吗？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期望嘛。对吗？我们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很高的期望吗？对。但事实上呢，当你站在更高的高度哈、啊，你来看清楚这个事情的本质呢，你就会知道，烟花跟烟花虽有不同的，但它都是从尘土到尘土，它都是一个循环。所以神让我们明白哈、啊，是一个循环，是有非常好的意义的。等会儿我来解释哈、啊。它的意义在哪啊？我们等会儿来讲。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且呢，他说：“已过的世代啊，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他在这再讲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啊，我以为好像我在创造历史，就是我把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啊、赋予了一个其实它没有的这个高度。我还是用烟花举例子，就当一个烟花还没有放出来之前啊，他总以为自己不是烟花，他总以为自己是永恒的，自己有很不一样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假设，我刚才说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才是需要一开始被颠覆的。所以神让我们先认识真理啊，总是先从颠覆假设开始。你说这个话不对啊，那我想告诉你的，圣经一开始就颠覆了你一个假设。什么假设？人之初性本善嘛。还没翻到第三章，你就发现这个假设不对了，没错吧？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在做每一个信主之前，应该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吧。应该都相信自己本来是好的，只是不小心做了一点不好的事。你也相信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假设从创世纪三章开始就被颠覆了。我们有太多的假设，神要一个一个一个的拿走。那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说，哎，我这件事情是新的，还有呢，我这件事情有意义，别人会纪念我。纪念的意思就是什么？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没关系啊，我死了也没关系，我留取丹心照汗青嘛，是不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嘛，对不对？我死我不怕的嘛，那我的丹心能照在历史里，照在史籍里啊，那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这句话一读我就觉得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没什么人纪念。对，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就算这句话我刚才读的，你不说有人纪念呢，其实也没纪念，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这句话和100万他不会选错的，没错吧？是不是啊？也不用100万了，这句话100万肯定都不用，10000块吧，10000块，100块吧，对不对？你说要你忘掉这句话，我就给你100块，大把的人要做这事儿，没错吧？说你记得这句话吗？记得。你现在把它忘了，我给你100块，你觉得会有多少人报名啊？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好好想一想。所以我们先得进入一个前提啊，就是 就我带着一个极大的期望，或者带着一个极大的荣誉感啊，因为我的人生很可能，我觉得挺有价值的啊。一读这些呢，我就被当头一棒，我这哦，原来不对，不是我想的那样，它只是个循环啊，还没结束。我们看十二节，我往下读啊，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啊，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好，在这儿呢，他不但在讲是一个循环啊，他还在讲呢，就是这里啊是很苦的。这个好像有一点颠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啊。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像主日学这个年纪的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其实我对未来还是觉得很阳光的，觉得这人生道路是很明亮的，没有那么辛苦啊。我就觉得呢，苦是现在这一下子，以后马上就好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这一下子哈，就等于几十年。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我这个感受非常强烈。
每天都觉得不能细想。
没错，对，你要再往下想呢，你就觉得这一下子是到底是多长呢？好像走到我这个岁数，我觉得应该就是一辈子了，因为我还能期待未来，还能期待多久呢？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未来都在我眼前，到我现在几十岁了，哪还有什么未来呢？但是呢，这的确这几十年就是极重的劳苦嘛，不是吗？所以他说，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然后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和捕风。这个他这里讲到的，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凡事都是虚空，在十四节讲的所做的一切事啊，他讲的很绝对，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呢，然后我们细心想一想，好像还真是这样，一切事不但是虚空啊，一切事呢还真的都挺辛苦的。完了呢，最让我们觉得扎心的是十五节哈，他说弯曲的也不能变直，缺少的也不能足数，意思是我就忙活半天呢，也改变不了什么啊。我就想到人在疾病里啊，人可以把自己一切的资源全部献上，他也改变不了任何的结果，不是吗？为什么人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地上占有更多的资源呢？无非的假设就是我这个资源呢可以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但是呢十五节呢就把我这个泡泡啊，这个肥皂泡的这个假设给击碎了。事实上它真的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呢弯曲的它就是弯曲的，少的它就是少的。然后这还不算啊，那你说好，那就算我知道这个，那我还可以追求更高等的嘛。啊，我们今天讲来讲去，你说你就是在讲钱，就讲健康啊，你就很俗啊，很低级。我们讲点高级的，我们讲点这个科学，讲点知识啊。那所罗门怎么说的？他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他这个话哈，还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最聪明的啊！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留在圣经里，大家记得吗？就是有一个两个妓女啊，他们各自生了两个儿子，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呢，晚上呢，当中一个妓女呢，这两个儿子都很小啊，都是抱在怀里，当中一个妓女睡觉呢，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给压死了啊，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呢，他就悄悄把这个死孩子就换到对方去了，他把对方的孩子抱在自己这儿了啊。 然后当妈的肯定认得出自己儿子嘛，那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就吵到所罗门去那去了。就这个当时没有 DNA 的，对，今天很容易很简单，对吧？两罐血一抽验啊就结束了，对不对？当时这个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这小孩这你说长得像谁？对啊，你除了自己妈，你说别人哪里分得出来？好，那就不知道了。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就说：“那这样，那就把这个你们都要，把这活孩子们一劈二啊，就一人一半。”然后呢，这个不是亲妈的就说：“好，这主意好。”这个是亲妈的就说：“那不行，我这孩子不要了啊。”啊，所罗门就说：“好，那你就是亲妈了啊，说不要的那个就是亲妈了，啊，可以抱走了啊。”对，所以这个故事啊，圣经留在那里，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意义。那这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证明所罗门的智慧是不是一般般的智慧。所以他讲这个话啊，在传道书里的一章十六节，他说我得了大智慧，他不是吹牛的。那我坐这说我得了大智慧，那我在这瞎说啊。所以所罗门他有资格来写传道书，是因为呢，他在传道书里所有的你想要追求的事情的极致他全有了，所以他才会给你结论你要听。所以他说，而且呢，一章的十六节，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我没体验过，我真的不是很有智慧和知识的人啊。但是我相信啊，假设你是又是一个物理学家，是爱因斯坦，又是个生物学家啊，又是一个数学家啊，还是个经济学家，你不得了哎，对不对？啊，你想的都是别人的恭恭敬敬来听的，你多满足你的自尊心呢，多满足你的啊，你的骄傲，是不是？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啊，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所罗门说的话呢，我要听。所以他说呢，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啊。很有意思的是啊，你说狂妄和愚昧是捕风呢，我觉得可以，你怎么能说智慧也是捕风呢？是吗？他等于把地上所有的科学家所追求的东西都给否定了，对，都否定了。好，十八节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句话怎么理解啊？多有智慧的就多有愁烦啊，是因为呢，我就举所罗门刚才这个例子啊，哎，今天这个两个妓女解决了，你觉得明天会不会又有两个赌徒又碰到麻烦？有的，因为地上它永远不会缺少因着罪而来的后果的，是吗？就是当你在智慧里啊，当你在知识里啊，你是永远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事情给解决了，你还是在一个循环里，你只不过是在循环的哪一环呢？靠智慧解决这些地上麻烦的这一环，对吧？对吧？就要变成一个手环一样，手环上呢有一条一条的链子，还有呢，还有手环上那颗，哎呀，宝石、珍珠，哎，你觉得了不起了，但它也就是个手环而已，它仅仅是个手环而已，它没有比手环更高的价值。智慧有没有价值？有。它在手环里是最珍贵的，没错吧？智慧有没有价值？有，在地上这个循环里是最珍贵的，但是你跳不出这个循环，跳不出这个循环，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道理。然后呢，在这个循环里的人哈，好，我们还在一章十八节哈，等会儿我们就开始要开始解答一些问题了。一章十八节讲到的这个多有愁烦哈，加增忧伤啊，你可以想想，假设我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你觉得我是罪人吗？我还是罪人。你觉得一个科学家会不会跟他的配偶吵架呀？会的哈。一个科学家会不会碰到一个不听话的儿子？
会，
也会的哈。那他那个时候会觉得他的知识和智慧去哪了呢？他发现他把他一切的知识和智慧用完了，也不能让他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变得更加顺服，没错吧？
对，
没错吧？对，为什么？因为一个问题出在日光之上，一个智慧处于日光之下， 现在大家知道了，所有地上的智慧，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发现神创造物质世界的规律，仅此而已。他的儿子不听话，不是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属灵世界的规律，地上的智慧解决不了，对不对？就好比呢，你今天去菜场，然后呢，你准备在家请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吃饭啊，然后你准备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酸菜鱼，你最拿手了，然后你就去一个肉铺买，你说有鱼吗？然后肉铺说我没有鱼，你就说你没有鱼还敢开店呢？肉铺老板会说什么？我是肉铺，肉铺明白吗？鱼是没有的。所以地上的智慧是地上的智慧，明白吗？罪是解决不了的。你觉得他有愁烦吗？当然有。你觉得哪一个愁烦更大？他很可能去发现他就对付不了他配偶，也对付不了他孩子，他宁可到实验室去面对那些仪器，他觉得那仪器实在太可爱了。为什么？因为地上的这个所有这些规律啊，在他面前全都展开了，唯独他看不懂他的配偶，唯独他看不懂他的儿子，不是吗？所以你就算在这循环里，你是这循环里的珍珠，你是这循环里的宝石，那又怎么样呢？你无非是发现了这个循环本身的规律而已。你是诺贝尔奖，在人眼里已经极其高大了，哎呦，你来几万人要听你讲啊，那又怎么样呢？你还不是愁烦和忧伤吗？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最后的结论，好，我们来回到这个整个结构，第一章的整个结构是一个循环，是劳苦啊，极重的劳苦，还是什么？连你追求的高级东西智慧都没有用，知识都没有用。好，那你说到底什么才有价值，什么才不是循环呢？好，重点来了，地上有一样东西你在经历的不是循环，也不是劳苦，也超越知识，超越智慧，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是不会循环的。为什么？因为你死了以后，在天上，你爱的周围这个你弟兄或姊妹，在天上你能见得到的，你们会谈论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个查经的，不是吗？啊，你今天吃的那顿饭在天上已经没有了，呵呵，没错吧？因为什么？因为享用这顿饭的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是吗？在天上你不可能再享用我们今天这午餐非常好吃，已经没有了。但问题是，你在天上会记得，在今天坐在你身边的这个弟兄或姊妹，没错吧？这样东西就不是循环了，就不是循环了。你会发现呢，不是循环的东西开始变得有价值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加增这样东西，对吗？好比假设我觉得我手上有个大缸，你手上只有一个小杯，我觉得比你牛多了。最后一看，这个弟兄他有个大一整个大海都是他的，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就闭嘴吧啊。但最后呢，他发现无论多少水再往里灌，他也就是一海水，再也灌不满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再往里灌的都变成蒸汽蒸发掉了，它是个循环，它不能存下来，关系就能存下来了，对吗？你跟主关系越来越近，在永恒里你近到多少程度，在永恒里就是多少程度，对吗？你今天对主的认识在永恒里一定不会越来越少，只会往上加，对不对？现在大家知道神为什么先要赦免你的罪了吗？为什么？因为你在关系里会犯错，所以神先要让你所有犯错的关系不减分，做对的关系加分，没错吧？对不对？那我们在地上有没有不认识神的时候彼此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跟父母的关系，你可能跟配偶的关系，有啊，有跟朋友的关系，在这些关系里啊，你会发现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拔河一样，拔河就是什么，一会儿拽到这边，一会儿拽到那边，其实你不加增的啊。昨天对他好一点，今天发一顿脾气， 是吧？连本带利都要回来了，对，就没装，他没装进去啊，就这个爱的累积没装进去，所以神要先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他先要让你在你做错的事情上得到赦免，没错吧？然后呢，你每做对的就开始增加了。好，我们先不管人，我们先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当做一个例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经常得罪他，我可能100次啊得罪他99次。然后呢，我知道一个圣经道理，这是神亲自说的，就是他是赦免人的神，只要我去认，而且他的赦免呢是完全的涂抹。涂抹的意思就是他再不记得了，他不知道，他不记得发生过这件事情。就像橡皮擦擦掉了，你还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字呢？你不知道。好，99次他都涂掉了，就不减分了，像考试一样，做错的题就不算了，做对的题呢就开始加分，然后呢你可以考无数次，没错吧？就开始加了。那好，我问大家啊，我从现在从1分开始加，然后我一直加到永恒，你觉得到那个时候是我大呀，还是这个弟兄的一海水大呀？肯定是我大嘛，对不对？因为呢我不再减少了，是吗？因为我每加进去的爱的关系都是在往上增加的，因为100次里有一次神收到了我的信心，他看见了我对他的爱，就记下了。啊，你说太好了，做错了99次，那我再来，我下次又做错了，赦免了，又做对了，就加上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我们来读传道书的第11章。传道书的11章的第9节，我们开篇的时候讲过，传道书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会把前面的地上发生的许多的事一样一样一样的来解释，然后呢最后我们都会回到结论上来，这结论就是11章的第9节，他说少年人呐、就是我们在座的哈，我们在座的全是年轻人啊。他说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12章的第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一段呢，后面就在讲不要到老了就后悔啊。一个传道书是很有文采的，我们就先不往下读了。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刚才读的，它告诉我们2件事啊。第一呢，就是我在少年的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按照地上的方式去过地上的日子，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没有属灵智慧的方式。对，我们要记得。神最终会问我的，他会审问我，你当时花这个时间去哪儿了呀？我就很羞愧，我说我去找一颗还可以让人居住的星球去了。你找了多久啊？我找了一辈子啊。神只能说呢，很不幸，这辈子都浪费了啊，这辈子白过了。所以在这儿他说，你当除掉心中的愁烦，克去邪恶，因为一生呢，你所看见的这方式是虚空的。好，这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就是我在地上呢是要远离属地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第二件事让我们看见12章1节，建立属神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就是纪念造我的主，就是当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不要等。好，我想问大家哈，传道书在旧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耶稣啊？不知道。如果说传道书的作者在旧约就已经告诉你要纪念造你的主，你今天岂不是要纪念救你的主呢？不是吗？你觉得 是纪念造你的主更让你感动的，还是纪念救你的主更让你感动的？肯定是救你的主更让你感动。那你觉得新约的关系应该比旧约深还是比旧约浅呢？应该是比旧约深嘛，对吗？说明神启示它是渐进的，但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它要你纪念都是一样的，对吗？我们刚上午刚领过圣餐，圣餐的时候解释圣餐的弟兄一定告诉了大家这个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你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自己说的。纪念耶稣，纪念耶稣什么呢？纪念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又复活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一个位置上，我说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就比所罗门就应该更近了，如果我跟你的关系还不如所罗门，我就很羞愧了。为什么？因为所罗门都知道要纪念造他的主，我现在都知道你都为我死了，我还在眼看看不饱我也看，耳听听不足我也听吗？所以在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人生建议，就是我这一辈子我该怎么过呢？我过的基础，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就是我先和救我的主建立爱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往这个水盆里开始装水，因为这个水盆不再漏了。因为我地上再大的盆，就像他手里那个海那么大的盆，它都是漏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挥发，对吗？它循环就是漏的嘛，是吗？就它到你手里它会走的。我跟主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我从现在开始就不再漏了，永远不可能再没有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而且呢，我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每天读你的话，我每天亲近你啊，我能积累多少我就积累多少。我比较笨啊，但是呢，这个聪明的每天可能积攒1公升。我就积攒10毫升，没关系，我10毫升也再不丢掉了。我对你的认识能多一点就多一点。所以什么是我们一生开端应该建立的人生态度？就是主，我要你，我要你，我随便在哪里，我可能在这个教会聚会，可能那个教会聚会，我可能做这个工作，可能做那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主的关系真的开始了吗？他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真的是这样吗？你跟他是不是成为最亲密的，如夫妻、如朋友、如父子那样的关系呢？当你还不是的时候，那就说明了你要好好读一下这个传道书了，就说明呢，传道书当中一定在前面的10章半里，一定会有某一个点抓住你了。你一定会有一些困惑，一下子掉进去了。我们刚才就已经讲到，对吧？你可能是个科学家，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可能不觉得这是个循环。所以当我们开始建立这个关系了以后，慢慢呢，我们才可能在跟人的关系，才可能在跟世界的关系上变得有智慧。这个智慧就不再是地上像分辨这个妓女到底哪个是他儿子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就是胜过罪的智慧。就是你开始知道，哦，原来我发生的这些事到底是为什么的，否则你看不懂你生命中发生的事。神真的是希望我们用另外一个眼镜来看世界，不再是你的肉眼，你的肉眼永远都是看不饱，耳朵听不足的。当你用灵里的眼睛，用心里的眼睛，透过耶稣来看这个世界，这个智慧就大得不得了了。啊，那会告诉你啊，在那个时候啊，很多你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事你会去做，很多你原来削尖脑袋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你就放下了。在人看来呢，你好像奇奇怪怪的，但是里面的喜乐只有你自己知道，里面的满足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盼望大家，我们在这一刻之后先建立这一个基础啊，我们先把这个盆 干净的盆从神那接过来，这个盆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装主的，我装多少都是好的。这个盆怎么得呢？就是悔改得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了这个盆，但是呢，成圣的路啊，就是从神那往这盆里装水的路。所以在以后我们慢慢来讲每一个方面，可能在你的工作里，可能在你的婚姻里，可能在你的家庭，各种各样的事上，你怎么往里装水。你要知道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他是先离开这个世界再回到这个世界的。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虚空的虚空啊，你马上想到宗教，对吗？因为很多宗教也告诉你一切都是空的，对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空呢和圣经讲的空它是不同意思的。宗教讲的空是说我现在手上这杯水是空的，你就放下，你就走，去林子里，去出家，这个叫空的。神告诉我这个是空的，是这杯水没有永恒的意义，你要把它交给主，主再给你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杯有永恒意义的水了。为什么？因为当我端着的时候，我就惦记着我怎么去喝这杯水，当我从神的得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面是从神来的爱，我不是在喝水，我是在喝他的恩典。阿们，对不对？那你做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对吧？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出家哈？说你从来没有看见，不能讲这个话太绝对了，真的这个有修士和修女的啊，这个对，就真正得着主的是不会出家的啊。那我只能说呢，这历史上的宗教呢，曾经真的发生过苦修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误解神的话。那真正被主得着的人，他一定不是用这种虚空就没有了我就不要的方式来对待，他是什么？我先从里面离开，然后我再回来。我从世界离开的时候，我带走的是什么？我带走的是我自己受他捆绑的地上的生命，对不对？就这个水，当我被抓住的时候，我眼看看不饱，我怎么还看呢？我被捆住了呀，对吗？啊，我想问大家，就是就好比一个人看烟花，他怎么看也看不完，你会看见这有什么好看的？都看了十个小时。他还看，为什么？因为他会捆住，他捆住了，他出不来。所以当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神是要把捆绑斩断，当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在里面积累真正的跟神的关系，那个活水，那个爱可以积攒到永恒了。所以成圣的路在地上不是突然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既然已经得救了，神为什么不把我接走呢？ No，神在地上是要让你经历剩下的这点时间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你一点一点在每一件事上都看见他，而不是眼看看不饱的那个角度，听不足的那个角度，是吗？如果你看见的就是你心里被抓住想要的，给你再多你也不饱，这叫捆绑。所以神先要让你出来，然后再让你回去。所以神说是虚空，是先让你出来，最后呢他的结论是在十一章和十二章，他要让你回去。回去人生的意义就是纪念救我的主了，不单单纪念造我的主了。阿们，是不是？所以传道书读完一定不会让你非常沮丧的，一定不会让你觉得天空是灰暗的，那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去待着呢？不会的，一个真正得着跟主关系的人，他一定会非常积极的想要去在地上余下的日子里经历神，因为只有你跟主的关系才是你在地上这辈子唯一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如此奇妙的话语啊，让我们真知道啊，这地上是虚空的，是循环的，也让我们真知道我要的是与您的关系。求您使我们撇下这一切眼目的情欲，撇下这一切肉体的情欲啊，能够单单来到您面前，定义为要得着您。父啊，也求您使我们在信心里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建立与您爱的关系， 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位信靠您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今天开始知道我在地上人生的意义是要在我那圣洁从您那而得的圣洁的容器里得着那一点点从您那来的活水，每天多一点。也求您这样的带领每一位信主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